历代志下第一章，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历代志下第一章其实告诉我们怎样活在神的约中。大卫之约是神向大卫所订立的之约，但是去承受、享受并且活在其中的是所罗门。同样的，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属灵的父母，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牧者，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甚至去提醒和教导活在神约中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第一章，我们不要觉得我们都在读所罗门的历史，我们要去看见历代志下第一章，以斯拉怎么透过所罗门他生命的每一段的经历来引导我们去认识神的心意，并且也教导我们的孩子怎样活在神的约中，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不至于在恩典当中而堕落了。历代志下一章到第九章，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好像好重复哦，因为跟列王记上1到11章好多资料几乎都重叠啊，尤其是讲到所罗门，你发现所罗门没多久他马上就跟埃及王结亲了哈，跟法老的女儿结亲了，可是在历代志却完全通通没有记录。历代志下1到9章全部都是记载所罗门怎么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是历代志下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活在神的约中，怎样让神的托付成为我们孩子他一生追寻的方向和命定。所以透过历代志下第一章，我们今天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要来学习。第一个，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怎样过一个献祭的人生。1到6节，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亲爱的家人，圣殿即将要盖成了，神的心意是迫切的，所以神要使大卫的国位坚立，所以他必须要将百姓原来熟悉在会幕的敬拜移转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因为3节丘坛，因为这群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他们过去的祖先就是耶路撒冷有圣殿，同时呢又保留了丘坛的敬拜。什么叫做丘坛？丘坛其实就是一个小山丘、小山坡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个小山的上面有一个露天的祭坛，就叫做丘坛。这丘坛本来是迦南人跟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呢 百姓本来都要去到基遍会幕那些敬拜，习惯了，但是久而久之，哎呀，不要去会幕那么远了，不要去基遍那么远了，以后圣殿即使建造在耶路撒冷也不用去了，在这土山坡上面我们就可以敬拜了，多方便啊，这种太方便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敬拜跟当地拜偶像的也不会差太多，我们的信仰不会让人家觉得太迷信。这一群犹太人他们生活在巴比伦已经70年了，他们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去面对的就是活在神的约中，当你拥有一切丰盛祝福的时候，我们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一个要去除掉的就是丘坛，丘坛只要除掉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正确的献祭，我们在神面前正确的敬拜，我们在神面前专一的来侍奉，神就会对我们说话。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孩子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今天跟我们去主日学，我们的孩子今天跟我们去教会，别人也在拜拜，别人也在玩一些所谓的塔罗牌啦、星象啦、命理啦、算命啦，诶，我们好像也有所谓的先知的预言啊，我们也寻求神的心意啊，我们也读神的话语啊，会不会让他觉得我们跟大家彼此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信仰不同而已？这就是丘坛的可怕。所以为什么堕落是从所罗门之后与众偶像的连结，以至于整个败坏临到整个以色列，最终亡国被掳到国外去？这就是神透过以斯拉将历代志下的第一章讲到所罗门第一件事情要先来献祭，而在丘坛的献祭就提醒了他一定要将圣殿建造起来，不再有丘坛而只有圣殿的原因。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神的话语上面认识得清楚？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会过一个赞美、祷告、寻求神、仰望神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会去个人的寻求神，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个人的去仰望神，他也能够向神去祷告，能够也懂得向神去寻求，在他的求学阶段，在他的将来的那个交友的阶段，在他将来的婚姻生子的阶段，职场寻求的阶段，我们一直帮助我们的孩子懂得一直向神献祭，向神寻求，那么我们就可以引导我们的孩子脱离这世代对他们的捆绑，那就是丘坛对他们辖制，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跟别的信仰差不多，至于有没有那么寻求神没关系，我是去寻求神呢，我去寻求社会的帮助呢，我去寻求偶像的祝福呢，甚至我借由一些算命来寻求我前面的道路呢，啊，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很容易让基督的信仰就从我们的下一代流失掉，这是历代之下以斯拉记载的第一件事情，献祭。第二个属灵原则，那就是每一次向神的献祭，神都会对我们说话。怎么去看见神与人说话，人向神寻求，就是怎么祷告，怎么向神寻求，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我们要来看见所罗门的祷告不是说因为我求智慧神就给他智慧，哇，那我们就来跟神求智慧。不要忘了，请读第八节到第九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那就知道他是在信仰的第二代，他是在丰富的第二代，他是在约的第二代。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亲爱的家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去看重神与我们的约，去看见神与我们的应许，去看见神与我们之间那个命定的荣耀。我们加盟祝福，我们加盟恩典，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是我们的先祖，他定义要来寻求神，定义要来爱神，所以神就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自父及子直到千代。所以神是借着约来向我们赐福，神是借着我们与他的约的连结，神就把我们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要知道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是活在神的约中的，我是活在神的应许的。所以如果我今天在某某教会，我今天在某某家族，基督徒的家族当中，神借着我们的父亲一辈，甚至是我们的母亲的一辈，他们怎么向神的爱慕，向神的侍奉，向神的热情，这样的产业要传承在我们的身上，儿女要一起的拥有这一块。所以我们要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向神求， 神在我们家中的应许，你要向神求神在这个教会的应许，你要向神求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应许，你要不断地教导你的孩子，我们才有办法两代同行。两代同行就与阿爸天父同行，我们的再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再与他们的上一代同行，我们不是一直跟着下一代，而是下一代一直跟着我们，跟随着我们的父母亲，跟随着我们的属灵权柄，跟随着我们的主耶稣，跟随着我们的阿爸父。这就叫做两代同行，活在神的约中。所以所罗门清楚的知道，我蒙祝福，我作王，我丰盛，我有这么庞大的国家，那是因为神的约，神的应许，那是从我父亲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学会在与神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所以所罗门求智慧是知道如何去承接这个约而来的祝福。所罗门求智慧是他知道他要如何管理他父亲所建立的这个国度。所罗门求智慧，他是因为知道这都是神的百姓，这么昌盛的国家，神啊，教导我怎么样活在你的约中，我需要这个智慧。所以不是说哎呀，读书啊向神求智慧，工作啊向神求智慧，你是在求自己的出路，求自己的人生，求自己的生活，还是你求的是主帮助我求智慧如何活在你的约中？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不要只读到求智慧，我们要看到的是所罗门清楚知道那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祷告一件事，就是主给我智慧，我们做爸爸妈妈也要智慧，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直活在神的约中，看重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才懂得求智慧，求聪明，知道如何去经营，知道如何去管理，知道如何去拥有神所量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地业和丰盛产业。第三，从十一节开始到整个第一章的结束到第十七节，你会发觉哇，神就不单是给智慧啊，还给他什么资财啊，还给他丰富啊，还给他尊荣啊，这一切的目的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啊。所以你看到后面不要搞错了，你不要只有看到战车啊马兵啊，金银都多如石头啊，香柏木都多如高原的桑树一样，哈，好多啊，商人一群一群来啊，埃及人一群一群来啊，哇，丰盛啊，这个丰盛真好啊。亲家人，第三个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是为着建造神荣耀的国度。你不要看到这些战车的马兵，其实以色列国度的建造的强盛并不是靠战车马兵。所以不管是约书亚，不管是大卫，他们每一次的战争，你会发觉他们得胜之后都是将马的蹄筋砍断。所以这些马兵不是他们军事的强盛，马兵只是作为神祝福的见证，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今天我们有恩典，我们有丰盛，我们有祝福，我们有荣耀，我有好的职称，我有好的家庭，那个不是说哎呀，那是凭着我的努力，因为神给我智慧，所以我知道怎么去经营，哇，赞美主。不是，所拥有的这一切是足以证明我们是活在神的供应的里面。所以第三个属灵原则，一切的丰盛都要明白是从神而来，也都是为着要来建造神的国度。所以不管是埃及的商人来，或者是各地的商人送来金银或者是树木，所罗门至终就拥有了这一切，建造自己的王宫，这就是堕落的开始。不要被恩典给捆绑了，也不要被这些的祝福给迷惑了。所以果然到最后，所罗门大量的为自己加添马匹，也派人去埃及做马匹的生意，其实这都违反了生命记那边所说的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所罗门这边所记载的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物质上一切的丰富，一方面是神的赏赐，其实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赏赐拿来建造圣殿，那么我们所得到的丰富尊荣资产就会成为我们的试探，会成为我们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至于所罗门的心越来越偏离神，至终国度就失去。亲爱的家人，不要让神给我们的恩典留下了破口，恩典是为了更多的连于神，感恩神，奉献给神。大卫之约 是必须要靠着我们一直连于神，我们才会活在应许的里面。所以大卫之约不是让我们只想到丰盛国力的昌盛而已，大卫之约是要叫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一直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不要被恩典捆绑，不要被恩典而使我们带进了试探，也不要因为恩典使我们拥有的这一切就觉得这都是我的。历代志上29章跟历代志下的第一章，两章你必须要连在一起看。当你们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大卫的昌盛是在于他不断的连于神，也不断的将一切所得的奉献给主。所罗门的堕落是因为神给他一切的丰盛，但将这个奉献挪为自己使用，就成为自己的试探和捆绑。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以斯拉在历代志下1章到第9章特别记载所有所罗门与圣殿之间的连结，就是告诉回来建造的这群的渔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三件事，那就是晓得真真实实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的献祭，这是我们与神生命关系的连结很重要。第二，怎么让自己一直活在神的约中，晓得我们怎么去竭力的抓住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神就会赐给我们尊荣丰富还有资财。第三，不要让这一切恩典成为我们的破口和试探，这一切的恩典不为自己所积攒，这一切的恩典是为了来侍奉，是为了来建造，是为了来见证神的荣耀和大能。所以这一切的战车马兵商业的祝福，不是说到我们国力的昌盛，而是见证神与我们的同在的证明。如果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失去了，或者是我们越来越抓住这一切了，神的同在就从我们生命当中流失了。所以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神的话语的信息是带着我们更多的连于神，爱神，奉献给主，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丰盛。但如果今天一个信息是教导你更多的去寻求丰盛，更多的去寻求祝福来满足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必须要去怀疑，甚至是去指责离弃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如何一直活在昌盛里面，那是神的约，神的应许，神的供应，但不要让这个恩典成为我们今世的捆绑和试探。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